你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天开了 He is supernatural。 我们又回到天开了这个节目，哇，今天很高兴我们又邀请到师徒牧师师徒伟南牧师跟方伯成牧师。对，
你好
你好我叫红梅，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大家 好，我们继续呢讨论有关使徒先知的运动。上次呢我们已经谈到很多了，就是什么叫使徒啊、先知啊，还有他们的职分啊，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被认可是先知使徒这样等等，我们也谈到这个五重职事。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想就是讨论多一点有关，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有时候跟别人谈起使徒先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一定是来自我们的教会的，来自不同教会，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使徒先知了。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但是我的教会有教导，牧师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吗？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好，人都是比较对于自己熟悉的东西自在了，那么当我们讲到使徒先知运动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上帝在这幕后的时代的里头，我们有看到宣教士，就是传福音的，有看到教师，当然有看到牧师，那么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有先知和这个的使徒的职分被兴起，所以这先知和使徒职分就被人圈出来说是使徒先知运动了。我所要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固有的那个的教会处境的当中，我们都对传福音的熟悉，教师熟悉，对牧师熟悉，
对，
我们对先知和使徒不太熟悉，所以不太熟悉，如果没有做严谨的研究或是设立这个论据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倾向就否定了，就是把它否定。其实使徒和先知是一个很鲜明的角色，在圣经的里头其实提到牧师只是两处的经文，两次提到牧师，那么提到这个的使徒大概80多次，提到先知呢新旧约加起来是100多次。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解经的原则的里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教导学生说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的话语不断重复的那些的议题。那么上帝的话语只讲提起两次的牧师，我们就很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牧师。那么可是使徒讲了80多次，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开始教会的时候是接着使徒开始，那么在使徒行传当教会初代的教会的成立的过程的当中呢，我们也没有看到牧师的职分，我们也没有，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传福音的职分是有，腓力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么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有什么案子需要去处理，有什么状况要处理呢，都是使徒和长老、所以这些东西，
对对对，
这些非常丰富的圣经文献呢，我们是不能够不复联，我们是不能够复联的。那么看到现代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生态、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所谓的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教会单单强调牧养或是以牧养型为主呢，是无法完成上帝给的托付了。所以上帝在他的怜悯的情况之下，就不断的，就如我们上回我们谈话的时候有说过的，不断的恢复在这五重职事的真理，说使徒先知
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一些福音派吧，我想他们就不相信有使徒啊先知。
你会惊讶有那个灵恩派和五重
也有这样
的不少，他们反对的不少。
真的吗？
反对的不少。
但是五旬中就是他们那些人在五旬节里边受着圣灵的洗哦，
对对，
他们反而就反对有使徒先知，
这说明了哈，
教会传这是什么？为什么呢？
教会传统的框框啊，教会传统的框框是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
OK，
那么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做法，新的做法我们不认识，我们就否定而知。
就是好像历史都是这样，
都是
重就重复，不停的重复这样。因为我最近听了一个，也是另外一个讲员，他也是说嘛，一开始就天主教，然后就是那个什么，
进新中
路德会，就信义会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 不喜欢这个天主教了，然后路德会呢再演变浸信会，浸信会路德会的人就不喜欢浸信会，然后再演变成五纯宗，浸信会的又反对这个五纯宗，五纯宗又演变到这个什么恩典的信息啊，或者
你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人说今天没有使徒呢，是真的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严谨的去处理这些的经文了，和教会的历史，那么他们通常都说只有十二个使徒过后就没有了，可是圣经到处都说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使徒啊，
对，
巴拿巴是一个使徒啊，那么甚至这个提摩太也被称为使徒啊，那么还有这个耶稣升天的时候显给五百个使徒看啊，对不起，那个不是使徒。那么在圣经的里头也有很多的使徒出现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和这个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他说只等到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完美的状态。试问一下，今天哪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呢？还没有吗？
没有。
知道没有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这五重之分。
那要继续的去建立，是吗？
从推理来说，如果我们否定使徒、否定先知，我们也不应该接受牧师啊，因为这五个是摆在一块嘛。
对，
所以在逻辑上面是有问题的，需要处理的。
对，所以他们常常反对的时候，就是拿到圣经里面讲，就是等到拿完全的来到嘛。完全，他们的意思是圣经嘛。还是嫉妒了。所以如果圣经来到，可能不需要使徒先知，但是基督没有来到之前呢，使徒先知还是需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一般人来讲。过去我也怀疑有这个东西嘛，但是我去研究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比较是害怕使徒跟先知有太大的权柄，对不对？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哇，哪些使徒都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先知哇，每一句话都不要落空。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譬如说提摩太也被讲到是使徒，现在有人去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们会说，其实提摩太前书、前后书了，提多书，他不是教牧书书信，他是使徒书信。他们所讲的，讲使徒比讲牧养的更多。其实讲到牧养人，反而的一次，其他的都是谈到使徒跟先知。所以我们要谈的一个事情就是，权柄是太大吗？不一定。我的看法就是，每一个的好的使徒，优秀的使徒，他肯定是一个好的属灵的父亲。但是每一个好的属灵的父亲，他不一定是一个使徒来着，对不对？所以使徒的权柄啊，就是看你怎样去看法。他的权柄的范围，神已经有限制的，他会在自己的全体或者是被群众来认可的部分，他能够行使。他的权柄，但是在其他地方他还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对不对？所以我是这样想，
就是我们不用互相去嫉妒，也不用去害怕，没有安全感，是吗？可能现在反对的大多数都是牧师去反对吗？因为牧师的角色就是牧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
讲到牧羊啊，讲到牧羊呢，这个使徒先知运动的角度来看带领教会这回事情呢，和一般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教会看带领教会这位事情呢，他们称为牧养教会。所以顾名思义，就是说教会带领教会的人最大的功能必须发挥的是牧养羊群。可使徒先知、使徒性的教会或是使徒先知的人士呢，不是这样看法的。教会不是被牧养，教会是被治理。因为他本来都不是一个羊圈那么简单，它虽然有羊圈这个的成分，可是它更加是一个执法的立法院。我刚才就如我们上一回谈的时候，它是一个 Iglesia， 一个代表着万王之王在地上执行王帝的律法的一个的单位。所以我们的宪法就是圣经。所以当我们带领这个律法院或是这个执法的单位叫做 Iglesia，这个教会的话，就牧养只不过是一个其中五个功能其中一个。
对，
所以我们不讲牧养教会，我们讲治理教会。当你讲牧养教会的时候呢， 信徒来的时候就会看待把自己看成羊，
对，
我们在羊 不能打仗，羊到职场去的时候呢只有死路一条，成为羊肉串，
对，
羊是不能打仗，军队才可以打仗。
对，
使徒性的领袖呢，他是元帅，
训练军队，
他是训练军队。
对对，
我们才可以说是征服职场。
对，
所以当我们使徒性人讲职场服事的时候呢，不是在职场求存啊，不是说在职场的里头不受职场文化影响，好让我能够保持我的信仰的单纯，不只是那么简单。我们不单单不受他们影响，我们还要带着一个征服职场，把天国文化影响释放在职场的当中，使职场归顺在基督的名下。
Amen。
羊做不到这回事情，
对，
军队才能够做到这些。
对，
所以当我们讲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讲牧养教会，我们讲治理教会。所以它整个概念和格局是不一样。
有时候呢，牧养就是很多时候是牧师你来为我祷告啦，
对，
牧师我不开心啊，你来关心我呀。其实，要是我们是使徒性的教导、使徒性的教会的话呢。我们可以站立起来，
对，
就是在神里面被提升，
对，
我们就是有权柄吧，
对，
我们可以就拿起神的权柄，就挪走那些负面的思想，
对，
自己为自己祷告也可以的嘛，是吗？不是要人为你祷告吗？
对对，
自己去就是怎么样去，而且去服侍，为他人去祷告。所以好像在我们教会也是，不是说哦，其他的教会都是牧师，我们排队等牧师为我祷告这样。好像没有牧师就不行，去探访也是，也是牧师去什么医院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的教导就是你们自己要被兴起，你们就是自己去要去征战的，
对，
然后你也要去服侍他人的。
所以我喜欢使徒性运动或者是使徒先知运动的其中一个的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圣徒运动。它是装备圣徒去完成神在每个人每个基督徒身上的这个护照。
对，
所以我喜欢就是我们常常讲人人皆祭司嘛，皆祭司嘛，
皆祭司。
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这样的运作五重职分来成全圣徒，帮助他们要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护照，帮助他们来装备他们，进入他们的
精兵啊，
神所差派他们的领域里面，
对，
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
这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不是被牧养，我们是被差派，是吗？我们要是精兵去打仗的，
被装备。
好，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啊。
好。
荣耀君王已来到，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盾牌，主的恩膏已充满彻底。荣耀君王已来到，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的盾牌，他要率领我们。
好，现在我们回到天开了这个节目，那我们继续了解多一点有关使徒先知的运动的事情。牧师，我想问你们，就是有关使徒先知，你们有一个大会叫使徒先知运动，为什么是使徒先知呢？是有什么特别意思的吗？一定要走在一起吗？不可能是使徒运动先知运动这样吗？
记录我们上次我们先说了，我们所办的大会呢不是叫做使徒先知运动，而是叫做亚洲使徒先知大会。我们通常的办法是这样子，一个大会呢有几个点同时分别进行，可是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大会。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呢，我们使徒先知大会呢在香港有两个据点。那么香港的据点呢，我们其中一个据点是蛮重要的，是在这个的9月11号到14号哈。那么是在香港的其中一个据点，两个据点的其中一个，那么过后就在吉隆坡马来西亚。那么在使徒先知大会，为什么是使徒先知大会使徒和先知呢？因为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分呢是比较前面的，比较是可以说是比较是征战性的。那么我要先说一下使徒性的功能和先知性的功能的配搭之间是怎么样配搭的。那我就如我上一次所说的，我也本身也是那个国际使徒领袖联盟的成员，英文是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Apostolic Leaders， 简称 ICAL 的成员呢。那么这个 ICAL 的这个国际总召集人呢 ，John Kelly 呢，他也是近代使徒先知运动之父之一啦，和比尔汉蒙啊，和这个彼得·威格纳是同一批的。那么他就给了一个 tagline， 一个格言，就很清楚的把使徒和先知的功能呢怎么样配搭，怎么样分别讲得很清楚。他是用英文讲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使徒先知运动呢是 prophetically influenced， 就是使徒先知性的影响，apostolically led， 使徒性的带领。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先知的工作是影响的工作，使徒性的工作是带领的工作。打一个比方，先知之所以是先知，是他看到前面的东西，看到将来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先知，他看到他说哦，我们的教会3年后要建堂，他看到的，他是看到3年后上帝要我们建堂，可是他不一定能够从现在带领教会完成那个建堂的工作，谁做呢？使徒做，使徒带领，
去带领
啊！使徒就首先，使徒这件事情他
最辛苦的了，
必须能够分啊，也不一定，
因为他是要用手去做嘛。那先知是用口去说，
他是有恩高不同，使徒的恩高能够看到前面的东西，先知的恩高，对不起，能够看到前面的东西，
对，
使徒的恩高能够启动，能够动员财力、物力、人力。去完成先知看到的东西。那么这里就有时候使徒先知运动的不同的团体的同仁呢，在这方面就有矛盾了。那么就有人说到底是使徒主导还是先知主导？有人说使徒主导，因为使徒带领嘛。
对。
有人说是先知主导，因为先知影响使徒做嘛。其实是这样子的，先知看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使徒。所以使徒第一个功能就必须分辨那个先知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神要做的。
对啊，有时候人家跟别人发那个预言呐、怎么分辨呢、那个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使徒待会我会讲分辨的原则。现在我们是从使徒和先知之间的配搭来讲来看。
对，
使徒第一个功能必须要懂得去分辨先知所讲的东西是不是神要他带领做的东西。
对，
明白我说。比如说先有时候时间上面使徒也比先知明白，先知可能说3年后，使徒明白说几时开始啊？使徒因为他有被有这个恩高，他知道他所带领的人，他懂他的，他带兵打仗吗？他知道他的那个的
安排时间，
军粮有多少，兵器有多少，
很实际的，
他必须一砖一瓦去做。那么至于回到你刚才所讲的问题，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分辨一个先知性的预言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
对，
第一个。非常重要不可缺货的就是说，先知的预言它的里面的东西呢必须不可以啊，或者必须和神的话语的原则相符合。就比如说我们圣经是一神信仰的，
对，
如果 有先知的话语说上帝叫不是叫你拜他，而是拜另外一个神，那、肯定就是假神，
假先知。
所以他必须符合神的话语的总原则，是第一。第二呢，他必须是在你的心里面呢是有平安的。有平安的。很少很少 的时候呢，他会就是 disturb 你，会干扰你。大部分的时候是平安的。那么还有就是说环境会印证。
环境会印证
啊。那么后来他会有果效。他一定会有果效。使徒那个先知叫发预言呢，他会跟着他的预言的方向去产生那个果效。所以这几方面。
我真的听过有些人为那个另外一个人发预言，说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交通意外这样的。你觉得应该不是吧？我想
这个我们不能够凭抽一个个案来决定是还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么可是一般上呢，那个我们
因为听上去没有平安了，你知道吗？
所以
有恐惧啊，听完以后那个
那一般上呢，我们有职就是有功能的人，就是一般上 的基督徒呢发的预言，我们都不发这种预言。我们不发我们发的只是带来鼓励造就安慰劝勉的预言。因为每一个人都发嘛，
对
我们的预言的功能或是使徒性功能先知性功能是没有得到印证认可的。
对，
所以可是当我们有恩赐的人，我们就会精准度就高，那么大家都知道，大家就印证，就是 confirm 你，就是承认说，这个人是有先知性的恩赐的。
恩赐。
那么他就可能稍微就比较可以发那些指标性的东西。那么至于灾难的，或是大块的，或是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局势的，或是全球性的，或是将来神的工作的大复兴的。那个说坦白的，在世界上今天的世界不是太多人有这个先知的职分。我个人所认识就是所知道的，不一定个人认识他，可能手指算起来不到十个，是那种有先知职分的。
就是横怎么说宏观的那种预言，你是说是吗？
他当然
大气候的那种，是吗？
他肯定可以做那个东西。
对，
可以做一个对一对一的比较小的都可以，他本来就是个先知。
对对对，
对我来讲，就是谈到使徒跟先知这个配搭，或者是他们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的，譬如说一个牧养性的教会比较内向的，都是注重自己教会的增长啊、发展啊，怎样去令到它大，或者是要不断去满足每个信徒的需要。但是使徒先知运动就是一直我们想就是比较外向型的，正向型的，就是要带来整个我们要治理性的这个恢复。所以我们谈到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一个的字就是转化。我们怎样透过这个的使徒先知性的这个的配搭跟运作，能够帮助进一步转化整个世界，基督化，更加认识基督。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看见了有使徒先知性运作的教会，他们更注重这个社会的这个的参与性。以前我们比较小谈的，所以现在我们谈我们怎样透过职场服事来职场里面也建立职场教会。我们怎样能够帮助哪些不能够星期天来到教会的人，我们在平日的日子我们开家教会，我们怎样去影响其他的人。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观念就是使徒先知性运动不单单是一个个人性的恩膏，它是一个群体性的恩膏。我们不再去太一个注重我怎样去领受预言啊，我怎样去领受什么什么的这个的这个的外表性的这个东西。我反而更注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群众性的群体性的恩膏，一起来服侍这个世界。更重要，比如说我们谈到预言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到先知面前或者是我们领受预言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要听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反而我们应该自己去领受，自己去祷告，我们知道一些的东西，然后听预言的时候，我们去验证，
对，
我们是肯定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的说话， 那个的感动，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现在譬如说我去到加拿大去念书的时候，我接触很多我们所讲的福音派的教会，其实他们都好，他们没有讲使徒先知解释的字眼，但是他们在做转化的事情。譬如说有些有远见的牧师，他在讲如果我们进一步去开拓教会的话，他们会考虑做家教会教会，做职场教会，
职场教会，
对，然后他们也开始在讲怎样去教导装备信徒，明白什么叫做职场神学，他们带着使命进去职场里面公司里面，他们不单单只是有一个工作，然后星期天回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神，单单去奉献，不了，他们现在是带着使命进去。然后他们现在我听说他们也在办这个的企业家的大会，他们要影响哪些大企业的 CEO， 带着有一个的天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的价值观进去他们的职场的文化里面，这个就是要转化世界的事情。
对，
我是比较实用性的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很落地，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对，所以呢，就是说五重职是各按其职嘛，就是去成就基督的身体，对吗？
对，
不是说谁给谁比较大一点，
是
谁是小一点。其实我们是互相的去顺服，也是要顺服神的。我们主要是顺服神，是吗？然后我们要谦卑的走在一起去合作， 对吗？
对，
也是这样哦。所以这个谦卑很重要。
功能的发挥没有职分的价值没有大小，功能的发挥有先后，
有先后。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说的，就是说在坊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使徒先知运动的现象，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块啊。那么因为我跑很多的地方，
对，
一般上我们看到的，特别是港台，这两个地区，我们看到使徒先知运动的东西呢，多偏向于先知性的，那么很多人就误以为说使徒先知运动的东西就是发预言啊，看异象啊，讲那些非常属灵的术语啊，就比如说我们要转化世界，我们祷告看到天开了，世界就转化了，怎么样转化没人说，怎么样就是大家祷告灵恩现象，灵恩经历，
对，
灵恩感受，
对，
那么属灵宗教性的术语很强，先知性的运作很多，
对，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一块加起来就是等于是使徒先知运动，或是使徒性的东西，甚至很多自称为使徒性的教会的人，他们是强调发预言，强调看异象，强调这些属灵现象，或者灵恩现象。可是真正的什么叫做使徒性的作为，或是功能，或是服事呢？说真的不是太多。因为我们华人呐、中国人的那些拜拜的思维啊，我们通常都在我们的宗教观的里头，我们都有一个灵媒的需要，灵媒的需要，
说
媒中间那个人，
灵媒
，那么我们就可能，也许我这是我个人观察，不小心在追求使徒先知这一块呢，我们也把先知呢放在那个灵媒的角色的里头，我问了很多那些追求这一类先知性的运作的信徒，我问他说，你有看圣经吗？你了解圣经吗？你有读圣经吗？他们可能没有读圣经，
对，
可是那些他们所跟随的先知在网上所发的预言呢，他们一定不会去错失的，一定每天都看的。可是预言呢，那个神的话语呢，他们可能就忽略了，这个有问题。所以我的祷告是希望说看到真正的使徒先知的配搭，不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先知性的运作，而根本不懂得使徒性的建设。
就是刚才我听你说，使徒就是要落地嘛，实际行动，要去做。先知已经说了，带来影响了，
对，
那要人去执行，
对，
所以行政也要去做，好像我们做行政一样，
对，
你不做就没东西发生了。
那么使徒，从保罗身为一个使徒的身份来看呢，使徒他会有其他四个 的职份的 DNA。
对，
保罗他也是个教师、
嗯、
保罗是传福音的，保罗是一个牧师，
对，
保罗是一个先知，所以、嗯、可是为什么他是使徒呢？因为这五个的里头他最做的最明显的最鲜明的是使徒性的工作，所以使徒、
嗯、
一个使徒性的人呢，他肯定就会有其他四个 DNA， 那么其他四个呢不一定有使徒的 DNA。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清楚的。
那方牧师有补充吗？
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单单来追求另外一个运动，来转换另一套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的术语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很全面性的。
全面。
如果神在这个的幕后的时代来兴起五重的职分，我们就是要来寻求神，来求助帮助我们，来启动教会里面每一个的人都吸引起来，一起来服侍，一起来祝福这个世界。我想使徒先知运动是比较一个的实务性的，
对，
真的是在做出来，不单单是在领受这样子。我们一起来为神打一个美好的仗。
Amen， 感谢主。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回来继续。
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是奉的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敬拜的是有权有势的神，我们敬拜的是有权有势的神，我们是奉的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敬拜的是有权有势的神，我们是奉的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敬拜的是有权有势的神，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是恩膏转化，转化家庭，转化，转化政治，转化，转化这里庄稼，转化哦哦哦哦哦哦哦，转化
一起来，
经济转化，转化娱乐，转化，转化每一都要转化。
神的百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让我们拿起权柄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我们侍奉的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敬拜的是
一起来看他们
的神，我们侍奉的是有能有力的主，我们敬拜的是有权有势的神，他有能力，他有权柄，
一起来转化，
转化家庭，转化，转化政治，转化，转化教育，宗教，转化哦哦哦哦哦哦哦，转化
经济，转化，
经济转化，转化
娱乐，转化，
娱乐转化，转化
媒体都要转化。
我能转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们回到天开了这个节目啊，我们继续讲使徒与先知的职分。在末世啊，就是圣经已经说了会有很多的假先知，怎么样去分辨当有人去帮我们发预言的时候？或者举个例子，我也听说在一些的聚会，他们称自己也是使徒性的啊，一些聚会他们就写了一些卡，然后呢叫人去认捐，这样的就说我要祝福你，我给一张卡你，但是你要每一块好像是20块钱这样，你要给钱我给一张卡你这样。或者呢他们说我要建一个会堂， OK， 我需要钱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打一个就是 PowerPoint， 就是打出来的在那个影片呢，这个荧幕那里就是很多那些叶子，因为他们说建一个圣殿是需要叶子的，你们要是认捐一个叶子就要多少钱多少钱，这样有这样的事情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牧师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听起来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教导是很重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读好我们的圣经，对圣经有一个的明确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分辨究竟这些所谓的先知啊，这个使徒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要太过去脸目这些使徒先知的这个名行，都要付代价的。比如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谈到保罗讲自己不在任何一个的使徒之下的，他自己他知道其实要付一个很重要的代价。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使徒有受苦的。保罗讲到他生命当中有一根刺，他求主三次他拿不走，我们常常讲到可能他是一个的身体的软弱，其实他是一个的逼迫。如果我们去投入这个的运作里面，服事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基督奴仆的这个的期待的话，反而我们去贪不义之财啊，反而我们去做一些的奇怪的事情啊，我们必定要付出代价的。
你就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怪怪的这样呢，就是感觉就是怪怪了，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要讲的话，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兴起来，都应该长大，离开这个的基督道理的这个开端。所以我是很希望就是譬如说透过大会，透过我们请来的讲员来帮助我们真的在使徒先知这一块上面在建立一个坚实的圣经的这个基础，而不是潮流，而不是什么大明星来给我们讲一些的预言而已，反而他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服事者能够被兴起来，能够好好的来服事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就是方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踏实，凡事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
对，
然后呢在圣经的教导基础上呢就被兴起来福星，然后呢就是这样才是反正就是按照圣经去做了，要兴起来这样啊，不是说做一些好像是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啊，自己想创造一些东西怎么样的，不一定是合乎这个圣经的那个真理这样啊。
对，
好，
这样
子。那司徒牧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觉得品格上怎么样去分辨他是真还是假呢？是不是这些的人是不是
那品格不管是使徒先知或是一般的基督徒都好，我们的品格要合乎圣徒的体统。
对，
合乎圣徒的体统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有说的我们就才做，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做。那么刚才你所说的那种的筹款募捐那种的方式呢，如果它是一个为了事工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呢，那好像卖叶子啊，或是还有另外一个是卡片
呢，要给钱的。
如果真的是一种募捐募款的方式，而被募款的人也明白所给的钱去用到哪里去啊，他们也就事先有沟通，这只不过是一个方式，一种的手段，那个 OK 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把那个你所讲的例子呢放大来说，比如说我 弄了一些卡片，
嗯，
我告诉你说这个卡片是有特别有恩膏的，
哦，
你要神的祝福的话你就要拥有这个卡片，
嗯，
拥有这个卡片的奉献呢要多少多少钱，
嗯，
那么我更加进一步的说如果那卡片有不同的颜色，
嗯，
白色的便宜一点，黄色的是最贵，嗯，那肯定就出问题啊。就比如说刚才你所讲的那个叶子啊，叶子见证店啊，
嗯，
那么如果你拿成为一个募捐象征性的做法，那么被募的人也懂得钱去哪里，那募的人也有交代说这个募款的方式大家都知道的，
嗯，
只不过是一个做法 OK
了。对对对。
可是如果我把它神化了那个叶子的话，那么你也不清楚那店是什么店的话，
嗯，
那么我也不知道钱从哪里去跑去哪里的话，那个就是有问题。
或者说你捐募捐的更多，那个祝福就
更大
了，嗯，那可能
这个使徒先知运动呢，有人反那些反对使徒先知运动的人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使徒先知运动就好像是这个的Prosperity Gospel 叫做
那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
对，
成功神学是 OK 的，信主的人应该要成功，
对
这是我相
信的。对，我们是。
那么，当我们讲的 Prosperity Gospel 或是一般那个亨通神学的时候呢，
嗯，
就是说带有一种呢，以信仰来获取钱财，
嗯，
那种是不对的，
对，
那种是不对的。那么
动机不对
呀，因为他的，那这中间的分野啊。就是很你必须要分很细腻，要不然就很容易模糊了。首先，使徒先知运动的人相信神会祝福我们，
对，
可以说阿门嘛，
阿门。
对，
那么神是富足的神，
对，
那么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居上不失下，为首不为尾，才能够荣耀上帝，要带来影响力，这是对的。可是这个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服事的缘故，是站在一个仆人的角色的里头呢，来服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好像一个银行的出纳员一样，
对，
银行的出纳员，
嗯，
我们经过我们的手中呢，可以成千上万，
嗯，
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的钱，
对，
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态来看待钱财，
对，
可是。因为他和钱和祝福和亨通和神要祝福大大祝福我们的外表的现象是这样子。
对。
那么如果我们根基不深的话，我们就会以为说，
嗯，
使徒先知运动的人就会有很多钱，就应该有很多钱，
嗯，
就应该吃好的住好的，
嗯，
那个是不对的。
是，
那个是不对的。
嗯。
使徒也只不过也是个人。
对。
符合圣徒的体统，也只不过是个仆人。
对。
他不是君王，他是将军，将军是服侍君王。就是这理念要弄清楚了啊。所以我是一个很，我用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推动这使徒先知运动，
嗯，
是因为我相信这是神在末世时代里头要做的工作。
嗯。
我心里面也蛮纳闷，就是那些号称自己是使徒先知的运动的人士呢，走歪了或是模糊了，
嗯，
或是掺杂了个人的动机，
嗯，
又导致到这个运动的推动呢遇到不必要的拦阻，这个是我们蛮纳闷的事情。
突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很想问你，我知道时间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也要继续的问你。下一波是什么东西呢？好像说
圣徒运动。
对，
圣徒运动是什么意思？
圣徒运动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做神应该神要他做的东西。
哦，就是成就神给他们要做的。
神所设的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各种职责，长大知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圣徒运动。
哦，这个叫圣徒的运动，这是什么时候来？是
还不知道。
基督要回来那天就是了吗？
之前当然不是基督回来过，基督回来过全部已经成神，
已经被提了。
啊，
对
啊，看你什么立场了。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上了天堂才是，而是基督没回来那时候已经是
心腹准备好，
心腹准备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数目满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已经信主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我不敢乱回答，那个数目已经满了，可以成为一定论的一种说法，所以就是说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心腹预备好了，可以被取回去了。那段时间是圣徒运动
哦，所以这个死轮很重要，是最后一波。
你看，先生说最大的要成为最在前的要在后嘛？上耶稣开始教会的时候呢，死徒是在前，恢复恩赐的时候他是最后。
哦，
对吧？
这样
啊，那么
这样，
使徒，
那就刚好一个圈就完了，
yeah,
一个完整的圆圈。
所以比起这个神要兴起使徒先知，他更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被兴起，
哦，
来 这个迎接，
所以刚
全地的这个大复兴，
常常说兴起兴起，我现在就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被兴起就成圣了嘛，就是那个哈，做圣徒运动那个，感谢主，
是
好，非常的好，我觉得今天真的司徒牧师跟这个方牧师的分享非常的棒，我也学习了很多，
谢谢，
因为我也不懂得很多，所以跟你们分享呢，我真的得着很多，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祷告啊，对，我们结束祷告，请两位牧师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去分享我们在在灵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所服侍的，我们能够装备更多的人，更多的教会来一起来服侍这个世界，因为天父你爱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而舍去你的生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每一个在听的听众，在他们里面搅动他们的灵，帮助他们，也希望每一个的听众来装备他们自己他们在圣经的研读上面更上一层楼，来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明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进入他们的命定里面，服侍这个世界，建立神你的教会。
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来讨论你的事情，我们知道说主你在这个末世的里头，你要得着你的百姓，主，我们现在把你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你的工作继续不断的在你透过你的教会能够把祝福，把你的旨意成名实践在世人的中间，我为每一个听众祷告，我宣告他们的耳朵被开启，他们的眼睛被开启，他们可以看到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头，主你怎么样使用教会恢复这个使徒先知的功能，能够为你夺回被魔鬼被仇敌给拿去的东西，使你的国被建立起来，使你的名字再次得到荣耀，好让 你的百姓你的心腹得到预备，能够迎接君王的再来，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Yeah.
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 vinemedia.org。